刘表请玄德来到荆州托付后事。现在刘表这个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，堪堪不行了，他想把荆襄九郡让给玄德。玄德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他是坚决不受啊，说哥哥您放心养病吧，还有两位贤侄呢，如果兄长您真有个山长水远，我一定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也就是了。他们兄弟正说着呢，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，要兵发新野，可把玄德吓坏了，当即他辞别刘表，我得回新野聚曹啊，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。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。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，这病啊更重了，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，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，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，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。这遗嘱刚写完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。蔡氏这么一瞧，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，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？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，一个守住大门，一个守二门，一个把住后门，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。蔡氏这话刚说完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刘琦呀、啊，听说父亲病重前来探望。蔡氏一听，什么？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，不许他进门。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，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。呵呵呵，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？听说我父病危，我是特地前来探望。哎呀，大公子啊，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？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！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、啊，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，那是个要塞。派别人去不放心，才把你派了去，你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？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，眼看就要好了，你突然跑来，一见他一生气病势加重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。说完了话，他使了个眼色，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，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。刘琦就明白了，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的，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，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只好上马回江夏了。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，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，蔡瑁都不让进门，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。刘表死了，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了，立刘琮为主。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了，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呢，必须是如此这般，商量个什么事儿？一不发丧，刘表这不死了吗？既不告诉刘琦，也不通知刘备。蔡瑁一听，哎呀，夫人呐、啊，要是那样，刘琦知道喽，立刘琮为主，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？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、啊？那可怎么办呢？蔡氏冷笑一声。哼，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，怕什么呢？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， 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，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，一块儿到襄阳去，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、啊，反我荆襄。蔡瑁一听，我的姐姐有两下子，他们连夜派刘歆、邓毅守住荆州，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以及刘琮、仲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。来到襄阳，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、啊。这儿刚把刘表给埋起来，可了不得了，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。哎呦，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，可全都吓坏了，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、啊，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。也难怪，刘琮今年才多大呀，14岁，根本是个孩子呀，什么他也不明白，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。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，说已经到了宛城了，可把孩子吓坏了。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，说什么呢，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。刘琮坐的那地方啊，嘴唇都有点发青了，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，是按剑而立。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、蔡和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，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。蔡瑁瞅了刘琮一眼，那意思说话呀，啊，列位，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，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，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，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，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，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？这几句话呀，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，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，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。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，他们议论什么呢，这不能打呀，赶快投降吧，公子啊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，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了，一个休想得活呀。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粲呐、啊，他走到刘琮的跟前，此人生的瘦小枯干，但是他口才很好，说是公子啊，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，才能把荆襄保住，现在天下大乱，豪杰并起，苍族之计强弱未分呐、啊，是人各有各心，此时家家都想称帝，人人都想做公侯，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，此人智谋出众，他催袁绍于官渡，取孙权于江外，诛刘备于陇西，破乌桓于白登，曹丞相用兵如神，不可胜数，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，应天顺命，方为上策。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，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。刘琮一听啊，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，我刚坐在这儿，这椅子还没热乎呢，我就投降了。哎呀呀，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。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，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的对，还是投降吧，你怎么摇头呢？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，列公之言皆为谬论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，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，暴雨江夏，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。 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，北可拒曹军，南可敌孙权，方保我九郡平安。如今若降了曹操，乃是下下策呀。操如虎狼，居心叵测，贪而无厌。他不用一兵一卒，唾手而得荆襄，纵兵南下，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。公子，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。现在是降则亡，战则生，万万不能投降曹操。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。什么？李贵，你好大胆子，主公有遗嘱啊，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，你敢给改了？呸！蔡瑁，你们姐弟狼狈为奸，操纵荆襄之军权，要挟我家公子刘琮。他一个小孩子，他知道什么呀？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，你们把遗嘱给改了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哎呦，蔡瑁一想要坏，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，这还了得，好大胆。李贵委言耸听，备主妄为呀。说着话，蔡瑁手起剑落，把李贵先生给杀了。我看谁还敢说什么，再有多言乱语，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。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，这谁还敢说什么了？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。刘琮没主意了，列位，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。他话刚说完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。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，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，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。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，听刘琮一说这句话，他过来了。儿啊，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何必还和娘我商量？我看就依王先生，咱们投降吧。蔡瑁一听，对，夫人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公子，咱们降了吧。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，瞅着他舅舅，降啊，降吧。马上写好降书顺表，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。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，到这儿一见曹操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荆州刘琮投降了？降得好！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，又赏了他许多东西。曹操亲口告诉宋忠，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，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，这荆襄九郡呢，永远归他管。宋忠一听啊，是千恩万谢。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，他知道蔡瑁的心理。蔡瑁这意思啊，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，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。今天曹操一说，他是千恩万谢，叩谢完了曹丞相，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。宋忠走了，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。丞相，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？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，不过他现在还小啊，他才十四五岁，等他长大成人，明白过味儿来，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？
哎，程先生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，等老夫兵进荆州，我再如此这般。
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，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，我再收拾他。
程昱恍然大悟，我真是一时之间呢，我就没想明白，丞相高见。曹操立刻传令，
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，兵取新野。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。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，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？回来的时候，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，主公，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？先生，跟我提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，想让我为荆州之主。您要没要啊？我没要。哎呀，孔明一跺脚，心说完了，大祸至矣呀！主公啊，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，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，你得要啊。要过荆州之后，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。您这一不要荆州啊，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啊。刘备吓了一跳，先生，此话怎讲啊？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，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，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。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，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，他是头足便至啊，一抬腿就到了。这刘备可有点晕了。我说先生，那我等该当如何？主公啊，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，这个城不能要了。哦，啊，先生，那不要这儿，咱们上哪儿去啊？主公啊，咱们只得斩头樊城。刘备心里头犯合计，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？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？不能吧。他正在半信半疑，忽然间云长来了，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。谁呀？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。玄德一看，嗯，你怎么到这儿来？宋忠不敢隐瞒，哼，启禀玄德公，我家主公刘荆州他怎么样？他已经病故身亡。哎呀，兄长，扑通，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，把众将给吓坏了。呼救了半晌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，他是放声大哭啊，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。我家兄长既然病故，为何不与我发丧？怎么不告诉我呢？玄德公，这不能怨我呀，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，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。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哎呀，玄德公，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。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，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。哎呦，嗡！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。果应孔明先生之言，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，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？叫他滚了出去，把宋忠轰出去了。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，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？孔明只好安慰玄德，主公勿忧，我自有退兵之计。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，让他张贴布告，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，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，都得离开这儿，就剩一座空城啊，让糜竺、糜芳啊，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，准备好龙皇宴宵，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，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，分正西、正北、正南，只把东门留着，等城中火一起，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，不要迎头截杀，让他过去，从后边追杀。子龙领令， 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，就是上游啊，多备一些个口袋，里边装好泥土，把白河水截起来，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。等明天晚上3更时分，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，你再把口袋扒开，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，杀的曹兵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孔明先生又派3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，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，曹兵就被淹了。水一淹，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，他们往哪儿跑，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。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，不得有误。得令，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，先生这么说的，嗨，曹兵准得这么做，那是没错了。他把令箭接过去了。孔明先生又派刘封、关平领500军校，是多倍火箭，哦，不是原子弹的，嗨，那年头没那个武器。那火箭是什么呀？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，箭杆是空的，里边装满了龙黄焰硝，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，用弓弦往里头一射，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，这不就烧起来了吗？所以这么个火箭，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，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。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？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。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，这就叫上晓天文。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，还有一个差事呢，干什么呀？大家站在那儿是呐喊助威呀，就在那儿嚷嚷，杀呀，莫让曹兵逃跑，一个劲儿喊。这500-600人站在一块嚷嚷，这声势可也够大的呀。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，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。然后孔明又派简雍、孙乾领400人马，200人打着青旗，200人打着红旗，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，这地方叫雀尾坡，埋伏在雀尾坡前，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，青旗从左边走，红旗由右边走，此为疑兵之计。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，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。就在他这么一犹豫，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。等城中火起之后，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，不得有误。二人说声遵令走了。孔明让玄德，主公啊，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，咱们看看热闹吧。玄德差点乐了，心说我的先生，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，就咱们这5-6千人，您可都派出去了。人家曹仁是10万人马呀，不用说曹仁呢，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3000铁甲军，就够你抵挡一阵的。可是先生的神算，你也不能不信。第二天的中午，许褚领着3000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。有人来报，启禀先行官，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。吁，许褚把马叫住了，带我来看。他一催坐骑，来到前边这举目往远处一瞅，怎么那么些旗子呀？旗分两色，一会儿往东走，一会儿往西走，左边也有，右边也有啊。
好。
许褚摆了摆手，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，前面有伏兵，有埋伏，
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。
说完了，许褚带马来见曹仁，跟曹仁一说呀，曹仁乐了，
许褚将军，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，
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，别说没有，即便设了，他也挡不住你这三千铁甲军呢，你倒给我往上杀呀。
哦，言之有理。
许褚带马回来再看，旗子都没了，
可能是疑兵计，杀上去。
他领着铁甲军冲过了雀尾坡，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。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，来到县里一看，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。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，曹仁一听啊，把刘备吓跑了，他是非跑不可呀，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？请问将军，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，还是兵马进城？
哎，
新野县是咱们的了，干嘛驻扎在城外呀？
城中歇兵，
遵令。这人马就进了城了，曹仁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，这些曹兵都累坏了，
跑这么远的路，肚子饿的呀，咕咕噜一个劲儿的叫，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。等把饭吃完之后，天已经黑了，
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，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，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去了。
曹仁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。
天到定更啊，忽然风起来了，这风还真挺大。这些曹兵一想，嚯，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。天到二更，城外埋伏的刘封、关平一看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？现在二更了，射箭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好家伙，乱箭齐飞呀！这箭射到城里来，砰砰砰，落到房子上，这柴草堆呼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。有人来禀报曹仁，启禀将军，城关火起。曹仁喝的迷迷瞪瞪，一听什么火起？
那准是军校造饭不慎，
大概是做饭时候不小心起了把火，这也用得着大惊小怪。他这话还没等说完，有人来报启禀将军，城中又有几处火起。
好，
曹仁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，呀，不好，城里边等时间是一片火光冲天呐，好厉害的诸葛孔明出得山来，第二把火是火烧新野。